弟兄姐妹平安。我的朋友 Nelson， 他我礼拜四觉得我的情况还不太好的，我就连了我的朋友 Nelson。我因为他曾经有一个拐杖很有风度的，结果他没有领会我的意思，送了一个真的看起来像残疾的拐杖，所以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哎呀，你怎么送错东西给我啊？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今天也是清明节。当我们一同来思考清明节跟复活节的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复活节它是朝向永远，清明节是朝向过去。复活节给你的是盼望，清明节给你的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清明节告诉你人是那么的没有盼望，而复活节告诉你人是有永远的盼望。复活节让你的内心充满了希望，走向未来的时候你是勇敢的，你是坚强的，哪怕肉体是渐渐的衰坏。但是清明节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也要像你的祖先、像你的父母、像你的亲人一样的走向坟墓。无论是过清明节的人还是过复活节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经过坟墓，站在上帝的面前，终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审判。这种清明节跟复活节的不同，这种里面的那种对灵魂内心思考的不同的反应，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在中国的文学当中也有深刻的体现。这就是在中国的文学当中，你很少很少看到有一种对灵魂内在的一种很深切的思考跟叩问。那有人说，不是吗？我们的屈原、我们的李白，他们不是也是如此吗？但是你仔细去思考天问，你仔细去思考离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思考的还是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而激发出的一种对大自然的一种长叹，一种对现实无奈的一种大的呻吟。但是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当中，你会看到很不同的东西。 Hamlet 就会有 be not to be， 生存还是死亡。六白就会有在内心深处那种两种不同的灵魂之间的那种叩问，不断的撞击，不断的反思，而不断的去退求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跟那种失败。而这种东西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很少出现，很多时候我想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于在西方的文学的思考当中，很多时候是回到了圣经，回到了希伯来的先知当中。因为在希伯来的先知当中，他们在旷野展开了一个呼声，而这个呼声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灵魂的呼声，而这个灵魂的呼声是我们内心常常叩问我们自己，就是我到底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当希伯来的先知向犹太的百姓、向以色列的子民们呼召，你们要去往沙漠去开江河，你们要在旷野去开道路，因为以色列的先知他告诉你，世人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就要来了。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失败的时候，当犹太人的子民他们离开了上帝的呼召的时候，而这种灵魂的叩问却一直永远的长存在人的心中，而这种东西一直到今天在西方文明当中一直存留着，但是我们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却很少出现。所以我们所崇拜的人物就是三国志里面的曹操，或者是诸葛亮，或者是水泊梁山的108将宋江，还是卢俊义。而在这些人物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最伟大的在林冲的身上体现了，也是他在失去娘子之后对现实苦痛的一种挣扎，但是我们却缺少灵魂的叩问。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历来觉得我们在谈复活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艰难，因为我们的人太现实了，我们的中国人太利益了，我们太功利了，我们在任何事情的考量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利益，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从这里面得什么好处，我如果接受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意义。而在西方的文化受了希伯来的洗礼之后，你会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对灵魂深处的那种提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末日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今天我在这里不是在考证，不是在证明复活的存在，而是在宣告复活。在路加福音第9章 曾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子就他自己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如果你仔细去体会这几节圣经的话，你就看到为什么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当中就会出现像托斯托耶夫斯基，却出现托斯泰、巴尔扎克这些伟大的思想的表达者。因为在这些思想者的背后，他们有一个圣经成为他们思想的来源。今天我们从这几节圣经当中，我们一同思考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去经历这一条复活的道路。第一点，复活之路是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圣经里这么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一条道路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首先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因为他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而且他是一条什么？被弃绝的道路，被你的亲人弃绝，被你的自己人弃绝，被你的门徒弃绝。耶稣基督就是走了这条路，被你身边的人弃绝。而且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被杀害的道路。耶稣走向十字架，他是朝着死亡而去。耶稣朝死亡而去的时候，他犹豫过，但是他没有停止。这是一条天天要背起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说，这是一条舍己的道路。舍己在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否认你自己，你把你自己 deny yourself。 在这条舍己的道路当中，你必须把你自己完全放下来。而总而言之，这是一条什么？牺牲的道路。耶稣走的就是这条牺牲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却最终是透过耶稣走向了复活的道路。耶稣也曾放弃，想过放弃十字架，所以在哥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祷告的血，我老是说错这句话，但是实际上就是这句话，祷告的汗像一滴血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他几次跟耶稣跟天父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杯是什么呀？杯是诅咒的意思，求你将这十字架的诅咒，这个受苦的道路撤去，把这个走住撤去吧，我不行啊，但是父啊，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再想想当年耶稣走到旷野的时候，被魔鬼有三个试探，不管是石头变成面包，还是从圣殿顶上跳下来，还是使这个天下的荣华全给耶稣，魔鬼的这个三个试探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是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让耶稣试图离开十字架的道路，让耶稣试图不要走这苦路，让耶稣试图不再走这个弃绝的道路。只要耶稣稍微软弱一下，只要耶稣接受了魔鬼的条件，你知道这个全世界的人在那一刻都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拜伏在耶稣基督面前，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但是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我们所拜的那个耶稣，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拜魔鬼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听到没有？你看到这个背后，因为上帝的计划是最大的荣耀是透过羞辱完成的，最大的成功是透过失败实现的，最大的得胜是透过在人眼中完全的败亡所完成的。而这条道路，耶稣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挣扎，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也软弱，甚至软弱到一个程度，说我可以的话，主啊，父啊，你把这个撤去。但是耶稣还是做了一个最伟大的祷告，成为所有的基督徒祷告的模范的一个祷告，就是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们说信耶稣信什么？信耶稣就是信福音嘛，对不对？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就是透过十字架的苦路，透过十字架的屈辱，透过十字架的牺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上帝面前，重新回到上帝。为什么回到上帝面前？圣经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很多人在这个罪的里面不能够理解罪，西方人跟东方人在这个 sin S-I-N sin 这个词当中的理解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一说到罪就是什么 guilty， 你在法庭上什么判你犯的罪，你有 guilty。 但是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这个 sin 是什么？是我们离开了上帝，是分开，是跟上帝什么分开，是跟上帝不能往来了，因为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离开了上帝原来设计的完美，所以人就产生了宗教。在这个世界上人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因为人要回到上帝面前去，这就产生了人就产生了道德，人希望透过好的行为好的道德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去，这就人就产生了行善，因为人希望透过自己的好行为可以重新被上帝接受，因为人在内心知道他是从上帝那里来，他有一个生命的源头，但是他现在隔开了，被罪跟上帝隔开了，所以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但是上帝要我们回去，他要把这个罪对付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重新与他和好。耶稣说，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虽然十字架是苦的，虽然十字架是艰难的，但是他要我们背负着十字架。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有的人他的家庭是他的十字架，有的人他的配偶就是他的十字架。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很多离奇的事情会发生，你会发现在中国政府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调节离婚率的极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房价来调整。当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房产政策措施颁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根据这个利益的变化，中国的离婚率会产生很明显的什么变化，还有再婚率复婚率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这是全世界的奇观，这是全世界的奇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很痛苦，因为我们背起了我们自己十字架的时候，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放下的方法。有些人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我们的十字架，就像我这个礼拜今天早晨一个姊妹说，牧师你是不是跟神摔跤了，你一定被神摔得很痛，对不对？然后我太太就不是这么解读的，我太太就跟我说，你一定得罪神了，你这个得罪神，而且你当时说的一个奉献你到现在还没有做。我说我早就奉献了预备了，对不对？只是时间还没到，对不对？我说绝对不是。但我内心知道为什么我会受伤，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会受苦，我为什么知道我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时候是最最痛的时候，而到礼拜六就开始好，今天我可以站起来。我在读一个微博，一个微信的，看到一个得了癌症的一位传道人的写的东西，我非常感动。这个传道人他33岁，三代基督徒，广东人，到北京来牧养一个家庭教会，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孩子，非常可爱女儿，但是在女儿4个月的时候他发现得了骨癌，医生当时跟他说你只有半年的命，但是感谢上帝到今天已经2年了他还活着。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这个日志的时候，我心里非常艰难，所以那个姊妹她拿她的日志跟我讲的时候，我马上就，她说她要带我去为她祷告，我马上就答应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脚痛的时候，我晚上没办法睡觉，我甚至穿袜子都不能穿进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这位传道人的弟兄他是怎么样这2年700多天走过来的。骨癌是非常痛的，他开始用化疗，但是这个化疗它可以导致他是不断的愈吐，他甚至没有办法付得起他1500块的房租，必须从鼓楼那里搬出去，搬到东边来住，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住。我不知道他每天怎么样度过，所以他在他的日子当中这么说，他说问神为什么灾难会临到我，我做错了什么，上帝不语，我年日气息还存留多少，上帝不语，很多时候只剩下悲戚的哭泣，上帝沉默不语，甚至有了像耶稣同样的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不语。所以当他这个东西我看了之后，我内心 很焦虑，我内心很痛苦的时候，我重新去看远藤周作，日本最伟大的天主教的作家所写的《 沉默一书，你看过没有？你没有看过，不是真的懂日本文学的人。你不要以为日本文学只有什么武士道精神，日本文学当中有伟大的基督教精神呢、啊。在这本小说当中是描述十七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在日本的时候受到灭绝式的对待，当时的日本人是怎么样惨无人道的逼迫那些神父、那些传道人的。在这部小说当中一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一个主题，就是说，主啊，你为什么沉默？主啊，你为什么沉默？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内心有这样感受，当我们在求问主的时候，你为什么沉默？当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主啊，你为什么沉默？当这个世界的苦难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主啊，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所以在最后，这部小说的最后，我非常非常受感动。当时这个主人公啊，罗德里戈是葡萄牙籍的，到了日本的最后一个祭司，他被迫要放弃信仰，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他这样说，对耶稣说，主啊，我恨你，一直都保持沉默。但是很有意思啊，这时候主人公听到一个声音啊，听到声音说，我并非沉默，我并非沉默，而是一直受苦啊，我一直跟你们一起受苦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还记不记得在受难日的那天，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过七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不晓得，对不对？然后第二句话他是说的什么？他说，对那个身边的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说耶稣是下了地狱了，因为今天在希腊文用的是现实，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跟我去乐园 paradise， 在希伯来文 paradise 跟那个 heaven 是同一个字，对不对？他就是耶稣就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但跟那个强盗都要一起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强盗悔改了。然后第三句话，他看着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把约翰托付给母亲去照顾母亲，然后又对门徒说，儿子看你的母亲，对不对？然后到第四句话的时候是最最神学上难点，就是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他说，我渴了，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他渴了，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到第六句话的就是说成了，耶稣没有说完了，耶稣说成了，成功了，他受难了却成功了，因为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他成功的预备了自己成为人跟神之间隔断的桥梁，被重新接起来了，所以他说成了。最后他说什么？父啊，接受我的灵魂吧，我把我的灵魂什么交付给你。很多时候我在想，耶稣在十字架讲了七句话，上帝有没有讲话？上帝没有讲话，上帝一句话都没有讲啊。上帝啊，天父啊，你的儿子在受苦的时候，你为什么保持沉默？真的沉默了吗？到第三天的时候上帝讲话了，因为耶稣从什么死里复活了，而这是一个最大的声音，耶稣打破了人类历史的局限，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使灭亡变成了什么新生，使痛苦变成了什么希望。这就是给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人，历史历代无论有多少人要踩灭，要诽谤耶稣基督，要把基督教灭亡，但是你会看到信靠他的人却越来越多，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世生活虽然有各种的苦难，但是我每次想到世上有苦难我里有平安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觉得感谢上帝，你在我内心不断地跟我讲话。虽然在这个世上有生老病死，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痛苦，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但是主说我里有平安，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诗篇107篇有四次提到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就从他们的患难中拯救他们。四次这样重复的来提醒我们，主耶稣他所铺设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可以一个成为一个新生的样式。第二，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方面让我看到的就是复活之路是面对死亡的道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要被杀，而且耶稣也的确被杀了，而且耶稣的确在坟墓里待了两天半的时间，他的 body 他的身肉体肉身在那个坟墓里面待了将近要三天的时间，他的确被杀了，他的确死了。 死亡是什么意思啊？死亡医学上说就是没有呼吸没有脉搏，传统说对不对，在现代医学现代文明的医学的定义就是说你脑死亡，脑死亡是什么意思，是你脑干死亡了，你脑干不工作了，被判定为临床死亡。而哲学上讲什么是死亡，哲学上讲的死亡就是人生就是为了死亡而做准备的。这是希塞罗，罗马最伟大的哲学家，学习死亡是什么，就是为学习哲学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死亡。 Epicurean 最伟大的苏格拉底同一时代的一个哲学家，他就认为死亡根本不用担心，他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死亡你没有死的时候死还没有来嘛，你要怕一个没有来的东西你怕什么呢？但是呢他说死你已经死的时候你已经死过去了嘛，你已经过去了嘛，你还怕什么嘛。这个哲学家很聪明，保罗都跟他的门徒辩论过，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Epicurean 对不对，他也是著名的神议论的那个创始者。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怕死亡。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怕过，我想年轻的人不会怕，你年轻的时候你现在很漂亮，你很那个英俊，你身体很健美。但是我告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年你的老伤就会出来。当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的地方问题都会来。我就会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当时二十岁之前种下的恶果现在都会来。我要抽烟很厉害就会有问题，我当时这个不注意我的身体的保养的时候，所以我太太现在就很辛苦，我的私人保健医生，感谢上帝。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哲学上的死亡，不是医学上的死亡，是圣经里面讲的神学上的死亡。死亡的定义是什么？是分开 separation。 在圣经里面让我看到有三种死亡人不可避免。第一种就是肉体生命的死，当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分开的时候，你就面对死亡，而这就是暂时肉体生命的死。第二种死亡是什么？是永远的死亡，当你跟生命的源头永远隔绝的时候，你就面对死亡毫无出路。第三种死亡，如果你现在虽然还活着，但是你现在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现在的生命就已经在灵里面死了，就是现今的死亡。而这三种死亡告诉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跟上帝分开，我们在灵性当中会面对的是永死，永永远远的死亡。我上个礼拜天不用讲道很开心，因为我那个每个礼拜天讲到弄得我很辛苦，从礼拜天讲完道开始，我今天晚上就要预备开始，下午就要预备下个礼拜讲道的。所以呢，那个礼拜上个礼拜不用讲道，我礼拜六还居然可以看电视，我感谢上帝啊！结果看了一部很苦的片，韩剧，哎呀！然后那个你知道韩剧，我对不起，我们中间有韩国弟兄姐妹，你们太喜欢流眼泪了，弄得我这个男子汉我也顶不住啊。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它讲的就是韩战刚刚爆发的时候，那北韩打过来，南韩一下子溃败，结果一个家庭就被冲散。当时被抓壮丁的时候，兄弟两个在大邱的火车上边站被抓了，然后妈妈跟那个女朋友还是太太，那种声嘶力竭所绝望的，随着火车开动的时候的那种绝望的声音，那种无力的，那种死去一般的分割，就在那个时候我说感谢上帝，我突然又深深的明白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分开啊，跟你最亲密的人死一般的分开，这就是中国人我们说的什么生离死别嘛。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说生离死别？而这种的隔开 就是让我们看到是跟耶稣跟天父隔开的时候，他为什么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种分开。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不是劝你行善，不是叫你加入教会，不是叫你受洗，都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救人不死。不死什么意思啊？死是分开，不死什么意思啊？不分开。什么叫不分开？要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急着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急着这个受难的道路，你可以艰难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你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跟神和好，你跟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的时候，你就不分开了，你就出死入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会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路虽然艰难，但是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走的一条路。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电影里面，共产党员视死如归，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我们从小刘胡兰、结果说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就他一个人讲真话，对不对？腐败分子也是杀不完的，对不对？视死如归什么意思啊？这是非常宗教性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我们从小就学啊，视死如归啊，就是看死亡是什么，归到了家里呀、这是基督教用的话。因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经过了这个死亡的道路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他要回让我们回归天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亲人虽然死了，如果他信了主，圣经说他是什么？睡了。我的弟兄玉军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他那天只讲，只给他十分钟，结果他讲了15分钟，最后5分钟在讲他的姥姥的一个见证，是不是？就是讲在东北的地方，在冰天雪地里，他的姥姥信了主，虽然过世了，结果他的身体是什么？软的。所以这就印证了，他说就是圣经所说的，死了的人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不是死了，我们信主的是什么？是睡了，是睡了。圣经里面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内心是充满恐惧的，就像我一样。因为什么？我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是真的，因为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什么？都会有一死，而且死后有什么？审判。死后有审判。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会发现圣经讲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杠你的毡都安慰我。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的时候要经过一些事，要经过一些艰难，就像死了一样，甚至比死更艰难。但是你不要怕，上帝在你身边，他可以让你视死如归。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在不断的老去，而当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相信耶稣当时对马大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当马大的兄弟拉撒路死了的时候，耶稣去看望他，马大就很抱怨说，主啊，你早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啊，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啊，他现在都死了4天了，都烂了，为什么4天？圣经里面不是说3天，4天，因为3天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人可以什么？不会腐烂。4天以后，在犹太人观念，身体已经腐烂了，他已经烂了。但是上帝，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凡信我的人在灵里面他永远不死，而信我的人虽然肉体生命会死，但是他必复活。而且呢，启示录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靠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会变成新的。在神里面，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都会变成新的。我自己有一个远亲这个远亲呢他从小喝酒，所以呢等到他40岁的时候，他的舌头伸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全部是黑色的了。而这个远亲，我母亲跟他关系蛮近的，就说那说他是个酒鬼。我觉得中国人讲话真的很有意思那贪恋酒的叫什么？酒鬼。贪恋女人的叫什么？色鬼。贪恋赌博的是什么？赌鬼，对不对？都是鬼呀！哎呀，我们活的就像鬼一样 这个人，这个我的这个亲戚喝了一辈子的酒，结果他为了他的儿子，为了他的妻子，他决定去戒酒，他去了戒酒所，结果戒完酒出来之后，他的妻子、他的儿子来接他，他就很高兴说：“让我们去喝一杯庆祝一下吧。”哎呀，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这人真的很没有能力啊！我们依靠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帮助不了我们。然后呢，我又认识一个我的朋友，这哥们呢是一个赌鬼。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九个手指头，只有九个手指头。但是我是在经过一个 shopping mall 下面是赌场的地方，我认识他，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了。我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只有九个手指头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太要赌钱，我就立志我不赌了。那我妻子不相信我，我就砍掉我的这个小拇指啊，我就砍掉以示忠诚。结果不到一个月又去赌钱。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你那个你继续赌，你怎么办呢？’他不然我再砍手指了。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你这个剩下的九个手指你都砍完了，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想想了一想，他还说 good question， 他还用英文回答我 good question， 所以智商很高这个人。然后他就说：“那我还有十个脚趾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很没有能力啊，我们知道哪些是好的，我们知道哪些是恶的，哪些是善的，哪些是应该做的，但是当我愿意去做善的时候，我心中却发现有个律与我交战，把我掳去。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却常常去做，我所愿意的善我却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失败了，我又不断的失败了。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保罗在教会对基督徒甚至这样的呼求的时候所表达的一种声音。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光景里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的事情，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他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靠着他刚强。所以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靠着主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依靠他，我们就得胜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走这十字架道路，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现实的东西需要抓，需要抢，不管是房子，不管是现金，不管是职位，不管是利益，还有最可怕的是权力，特别是对男人来说，特别是对教会的牧师来说，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面前站立得住，你都需要经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虽然我们肉体生命渐渐的朽坏，一天天的老去，但是这只是物质生命暂时的死亡。如果你愿意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的宝血他接着你一切不完全，他让你脱离苦难进入到美丽的国度，他让你脱离现世的焦虑进到他永恒的平安，他让你回到他自己这生命的源头里面去，这耶稣在十字架所付的代价可以洗净你我一切的不义。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得到了一切更新的生命。第三，复活之路是什么？是经历重生的道路。在这里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者灵魂的，必要丧失生命，凡要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救生命。这里说的得救，得救什么意思啊？我们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得救就是重生。所以当犹太人的大官、国会议员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他说：“为那个耶稣就跟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能不重生，不能进见神的国。不管是进神的国还是见神的国，你都要重生，也就是终要得救。而这个重生只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来的。当时尼哥底母听不懂这种话，他就说：我已经老了，难道还要回到母腹里去吗？还要再生一遍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你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那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第一次的生产是肉体生命的生产，肉体生命是污秽的，是必朽坏的，所以凡从肉身生的也必朽坏。第二次的生却是从神而生，是从圣灵生的，是神跟道的产物，它是不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周我们曾经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参加，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够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人会失败，上帝不会失败。我告诉你，人的工作会失败，上帝的工作不会失败。我告诉你，教会会失败，上帝不会失败。我告诉你，神的仆人会失败，但是耶稣他永远不会失败。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我再讲一遍，我今天不是在 argue， 不是在证明复活，没有什么好证明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证明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东西。但是我在这里是宣告复活，我是宣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而且在现今就要给你盼望，而在现世就要给你看到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人生是面对苦痛的，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就像我所认识的一个弟兄，他96年到06年的时候，当时他走迷了方向，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他自己一生最美丽的，曾经应该做一个男人来说最好的青春，但是他是在监狱里度过。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他发现他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监狱，他没日没夜的干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他发现每个月所得只有600块钱，而且他发现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对他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钱。他必须把其中的一半钱给他的父母，然后他所得的没有办法生活，所以他就只可以在街上去卖艺，在车上去弹唱，去卖唱。而因着这个缘故，之前他就已经对长春、沈阳、北京的监狱很熟悉，而之后他在车上卖艺的时候，他又被抓进去，不断的被抓进去，他对朝阳、宣武、海淀的拘留所也很习以为常。这样一个人生使他觉得毫无盼望，但是当他有一天他突然在卖艺的时候在车上碰到了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你的心渴慕，应当渴慕耶稣，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他被打动了，而因着这个缘故他去到了教会，也因着这个缘故他听到了福音。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就觉知，他就举起他的手，他愿意接受耶稣。他发现这个耶稣比雷锋伟大多了，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个神，但是他的心已经被打开。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就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我们一起听好吗？
像哥哥他心中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梦中嬉笑如梦，只剩楼梯他默默沉。 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分，你却为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甘愿
多年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家里面得罪了他的父亲，他得罪了他的家人，得罪了他的亲友。他是一个浪子，他反叛，他反叛社会，他反叛家庭，他反叛的一切。但是当他离开家里的时候，他来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他一生经历苦痛，一生经历艰难，一生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出路。他突然想到，他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他要回去。他带着满身的伤口，他想回去，但是他又怕回不去，他怕他的家，他的父亲，他的亲人不能够接受他。所以他在回去之前，他就写了一封信回去，他说，爸爸，我想回来，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话，你就在房顶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旗子，你要插一个旗子，我就看到，我就知道我要，你可以让我回来。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当他下了火车去到家里的时候，他一路非常艰难，有很多的声音跟他说，你不许回去，你不可以回去，你的家里不欢迎你的，你的父亲不欢迎你的，家人不要你的。但是他很矛盾，很多时候他甚至不敢去看家里的房顶上有没有旗子。最后他鼓起勇气，他偷偷的一看的时候，他发现，你知道是什么吗？房顶上插满了旗子。今天父亲要你回家，今天天父要你回家。我们一起祷告，低头。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今天在这个复活的日子，上帝有在你生命中讲话，希望你可以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请你举举手，我要为你祷告。请你举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果觉得上帝有呼召你，虽然你还不能够完全明白这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感谢主，感谢主。但是你发现上帝有在内心呼召你，他希望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接受他。虽然你在理性上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你愿意接受他，请你举举手好不好？请你举举手。好，感谢主。刚刚举手的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我要请你们站起来，我要为你们祷告。刚刚举手的请你站起来，站起来。还有上面还有很多，请你举举好不好？还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可能不一定有。好，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我要请你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好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还有楼上的，今天是你的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你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请你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今天神要得着你的心，他要让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而且你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他。上面的可以带他们一起下来好吗？上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带这些觉知的弟兄姐妹一起到前面来好吗？还有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耶和华神要得着你的日子。还有上面还有，请你到前面来，一起来好吗？我们要一起为你们祷告。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还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亲爱的，我们今天要看到上帝的荣耀。今天是你在主的面前，你接受他的日子。还有上面的，还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请皮特牧师到前面来为我们祷告。等一会儿我们会讲一句，你跟随一句，好吗？这个是一个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你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成为主的儿女，好吗？
请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听到了你的呼召，我愿意今天回到神的家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以前偏行己路。
我以前偏行己路。
我承认在我的生活当中有痛苦。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跟随你。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个人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一切的不义。现在起，我就回到神的家里。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你永远住在我心里，
你永远住在我心里，
带领我今后的生活，
祝福我的工作，
祝福我的家庭，
你永远与我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不好，我们从这边出去，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给你们那个登记的卡片，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跟你联络，邀请你继续来到我们教会，好吗？从这边走好吗？我们从这边好不好，每一个角色的都到那边，请你留下联络方式给我们，往那边，对，我们往这边走好吗？就往这边好吗？我们有专门的教会的同工跟你们联络，把你们的联络方式留下来，然后请你们继续要回到我们教会好吗？就这边，然后你也可以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继续跟你们在一起好吗？往那边。